1882年10月2日下午，我在加尔莫罗修道院栅栏背后见到了最爱的宝姐。这时候，她已改名为耶稣伊涅斯姊妹了。在这样的会客厅里，我是怎样的感伤？我既然奉命写信时，当然一切都要如实说出。我承认第一次别离所尝的苦味和这一切的比较起来，竟不算一回事了。平日我习惯与我爱姐心对心谈着话的，现在要等全家人谈毕的两三分钟才轮到我。我哪里能说什么，只有呜咽流涕的份儿。临走时，我的一颗心像要裂开了。我不懂为什么不能常常给我们每个人半点钟会谈的时间，为什么爸爸和玛丽谈话的时间可以多占一些。我不懂，不懂，心里自言自语，爸，罢了，宝姐为我算是丢了。我的心灵在痛苦中挫伤太过，立刻陷于重病之中。这次我所患之病定由魔鬼嫉妒所致。魔鬼见我家第一个人进了修道院，知道我家将来对他必大为不利，所以狂怒地先向我报仇。但他不知道，在天之后小心守护着他的小花枝，当他的纤纤柔干将被吹断折时，他在碧霄上向他蔼然微笑，早准备来阻止这摧残他的狂风暴雨。1882年的残冬将近时，我忽然患了一种连续头痛，但尚可忍受，并不妨碍功课的学习。这病一直拖到1883年的复活节，那时爸爸携带玛丽和莱奥尼到巴黎，把我和塞琳两个嘱托给舅父母照管。一晚我独自伴着舅父，他同我谈起妈妈并过去许多琐事，说得那么动情，使我惆怅无中，流涕不能自禁。我的多愁善感的天性叫舅父也苍然了，而且他见我小小年纪居然有这样的深情，也颇为讶异，便决定了在假期里想尽各种方法让我开怀解闷。然而天主亦另有所在，当天的晚上我的头痛剧烈的无以复加，通宵发着一种奇怪的战栗。我的舅母亲娘一般一秒钟也不肯离开我，她在我这场病中始终以最温柔的照顾，最殷勤最细腻的小心伺候着我，慰贴着我。我可怜的爸爸归自巴黎，见我病情到了绝望的地步，悲痛实难形容。他以为我不久就要死去，让我主耶稣可以回答他说道，这病不至于死，不过为要显出天主的荣耀来。是呀，好天主在这番试验里与我爸爸及诸位姊妹之非常顺从主旨上果然得了荣耀。注解中尤其是玛丽为我真忧劳极了，我对于这位爱姐感谢之情也说不出有多大。我病中三百所需，她无不心意诚挚替我办到，一颗真挚的慈母心比手段最高明的医生还要强得多呢。但是我的母母，年春会一日期逼近，人家都不敢在我面前谈起，怕我因病不能参加而生悲。我心里却坚信好天主一定会允许给我那一天重悟亲爱宝姐的安慰。是的，我知道那喜庆的一天绝无千元的遮掩，我知道耶稣不至让他的敬佩为我缺席而难受，他已为他的小女儿的病忧愁得够了。果然在那一天里， 我能够拥抱我挚爱的姐姐，坐在她膝头上，把头埋在她的面目里，接受她的爱抚。她穿着洁白的衣裳，容光焕发，相对之余，令我心中如醉。这是我那一场昏暗阴暗试炼中光明的时刻，可是这一天宁可说是一小时吧，过去的好快，眨眼间我又登上车子离开圣医院了。一到布索纳，虽然丝毫不敢疲乏，家人仍打发我睡下，但第二天起我又大病起来，病情这样严重，在人的方面来估计，我是绝无再遇的希望。病情奇怪，难以描写，我说的话都不是心里所想说的，做的事也像有一种力量压迫着，不由自主。在大部分时间里，我好像陷于昏迷状态，可是我敢说，我的理智作用一秒也没有失去。我常常接连几小时昏晕，晕时连最轻微的动作都不能做，但在这奇异昏迷情况里，人们在我身边说话，哪怕是轻轻的耳语，我都清晰听得，到如今还好好记住呢。魔鬼怎样惊怖我呀，任何东西都使我害怕，我的床边像绝壑深沟，四周环绕，寝室墙壁钉着几颗大钉子，在我眼睛里看来，竟叉叉压压像烧成黑炭的粗大手指，吓得我只是叫喊。一天，爸爸站在床前默默望着我，他手里拿着的帽子忽然变成我说不出狰狞模样来，我那惊怖欲绝的光景叫可怜的爸爸呜呜咽咽哭着走了。不过天主虽允许魔鬼变形攻击我，他也打发几个有形天神来安慰我心，壮我的胆量。玛丽常守在我身边，我虽然给了他无数的烦扰，他无从半点厌倦之色，我一时一刻都不能离他。吃饭时你扑维多利亚来伴我，我老是含着眼泪，玛丽玛丽喊个不停。他若出门，除非去望弥撒或者去探望宝林，我才一句话不说。至于莱奥尼呢，我的小赛琳呢，难道没有为我忙够累够？主日上他们放了假，一整天关闭时钟，陪伴一个泥塑木雕般可怜孩子。啊，我亲爱的小姐姐们，我是怎样教你们受苦。舅父母也是一腔热情对待我，舅母每天都要来探望我，给我带来无数无数的小礼物。我对于这些可爱亲戚的爱情，在这一场大病中也不知增加多少。我们的好爸爸时常叮嘱我们说，孩子们，舅父舅母对于你们的爱助实不比寻常，你们该永远记住才好。这番话我比以前懂得更清楚了。爸爸暮年病发时也亲自体验他二老的诚恳的关照，他现在已到了天上，对于从前细心招呼他的人，应该怎样服佑呢？当我病痛略微缓和的时候，便来用雏菊和无忘果变成花冠，奉献给圣童真玛利亚的原像。时值艳阳五月，春花似锦，大地睁眼，只有小花枝却自憔悴低垂，似乎永无复荣之望。然而他也有个续育着他的太阳，这太阳便是那显灵的天后原像。小花枝也屡次旋转花心， 倾向这颗福星。一天早上，我见爸爸走进病室，满脸忧苦的神情。他走进玛丽，交给他好多枚金元，祝福他写信到巴黎，在德胜圣母大堂举行九日敬礼，建弥撒九台，为他的可怜小王后祈求庇荫。啊，看了他老人家的性格和爱情，我是多么感动，我多么想爬起来对他说，我的病已是好了。可惜我的愿望不能当圣迹，想要我不死，该有个大大的圣迹才行。是啊，该有一个大大的圣迹，这个圣迹只有得胜圣母的代求，我的病才可完全痊愈。某一日，正当九日敬礼中，玛丽到花园里去了，房里只有我和莱奥尼，他靠近桌子看书。几分钟后，我低声叫唤起来，
玛丽，玛丽。
莱奥尼听惯了我这种哼唧的声音，并未在意，于是提高嗓子喊，玛丽听见便奔回来。我分明看见他进来，可是怪得很，这一次忽然不认识他了。我用焦灼不耐的眼光满屋子寻他，并直直望着花园，又开始哀唤道，
玛丽，玛丽。
玛丽想尽方法要我认识，见种种尝试都归失败，这真是一种难言的不可解说的悲痛。她此时所感之苦，恐怕比可怜的小德兰更胜几倍。最后他转身向莱奥尼低低地说了一句话，苍白着脸浑身打颤跑出去了。莱奥尼待了片时，便抱起我走向窗前。我见玛丽在园中，但仍不认识她。她伸开两臂向我徐步行来，满脸笑容，用她极柔和的声音唤我道，德兰，我的小德兰。这最后的努力仍然毫无效果，我的爱姐转身入室，在我榻前跪下，涕泣横流，面对着圣童真想热烈祈求，恰似一个母亲为她爱子性命求恩，非求到手不肯罢休。莱奥尼和塞琳也照样一同跪倒，这信德的呼号居然把天门硬打开了。我也痛苦欲死，又见世上的救助已全无希望，也转身向着天上母亲一心哀悼她俯垂怜悯。疏忽间，那原像活起来了，圣童真玛利亚变得美丽至极，那是一种天上的美丽，我永远找不着适当的字眼来描写。她的脸上显着一种和善，一种慈爱，一种难说难描的温柔。但是最沁人心脾者是她那黯然的微笑。于是我所有痛苦忽觉消失，两股热泪夺眶而出，静悄悄地流了下来。啊，这是一种醉心于天上快乐而流的眼泪，这是一种猝然清纯不伴随任何情绪的眼泪。圣童真举步向我走来，向我微笑，我是多么幸福呀。我想不能泄露给任何人，倘一泄露，则我的好运道必将失去。之后我双眸下注，这时不必更费什么事， 我认识我亲爱的玛丽姊妹了。她慈爱地望着我，十分感动似的，好像你猜到我刚才已应受蒙恩了。这的确是他的缘故，因为他恳切地祈求我得到童真微笑的不可言喻的恩惠。他见我目不转睛注视原像时，便自言自语说道：“小德兰病好了。”是呀，小花枝又欣欣向荣了，她的慈爱太阳一道灿烂的光线已将她蓄暖过来，从仇敌手中永远将她救出来了。正如雅歌所言，暗淡的严冬已是过去，连绵的阴雨也开启了。圣童真的小花枝自此转柔弱为坚劲，五年以后遂得移植于加尔默罗的肥沃土壤扬巴土瑞了。如我上文所述，玛丽断定圣童真又我重病获愈，必定赐以隐秘的恩惠，所以当我们两人单独相处时，他便向我柔声下气，百般探问，我无法拒绝，又深讶他并未闻我一言，居然能知我的秘密，遂只有将一切经过向他和盘托出。呀，坏了坏了，我的话果然不错，秘密泄露以后，我的幸运果然消失，便没酸苦了。前后四年，这个恩惠的纪念成为我灵魂愁苦的媒介，只等到我到了得胜圣母的大堂，在他期前，我的幸福才重新圆满获得。这是我第二度所应受的洪恩，容我将来再来叙说吧。我说我的快乐变为愁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玛丽自从听见我对于那项洪恩所做的朴质坦白的叙述，便求我让她全盘告诉给省医院，我只有答应。当我病后第一次到省医院，看见我的小宝琳穿了圣母指定的服装，满心快乐，那相见的片刻时间为我是何等甜蜜。我俩都饱受别离之苦，心里虽装满千言万语，可是一时竟无从倾吐出来。院长玛利亚·贡萨格嬷嬷那时亦在场，对我抚慰备至，还有许多修女问我病愈的圣迹，有的问圣母手中是否抱有小耶稣，有的问圣母身边是否有天神围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好使我厌烦，并且也使我难受，我只能拿一句话答复他们：我觉得圣童真美极了，我看见他向我走来并对我微笑。我见修女们想象中所描写者又是一回事，便觉得自己像是说了谎。假如我能保守秘密，则我也可以保持我的快乐了吧。但是童真玛利亚允许我受这种苦恼，还是为我灵魂好处起见，不如此则虚荣之念将潜入我心了。现在我受的只有屈辱，我看待自己不能不有一种嫌恶之感。天主，只有您知道我是怎样难堪呀。